好，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十章齁。从昨天第九章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里面描述就是摩西怎样领受十诫啊，但是因为百姓就住这个偶像而惹神的愤怒，导致神就要灭绝他们。然后摩西就为百姓求情，但是他也因为百姓的罪就把那个法版就摔碎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继续看这个生命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摩西他就重新的领受这个约版，然后他又在劝这个选民一心要遵行神的诫命。所以我从这章当中我就看到说，就是这段经文他再次的带出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我们看到说以色列民他们一而再三的就是背逆神，但是我们看到神还是不断的给他们机会，就是愿意坚持与他们立这个约。所以我就将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定为重来的机会。那我也将今天的经文分为两大段。那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是重立新约，就是当神再次他给以色列民机会的时候呢，那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重新这个立约。而这个立约呢，它就包含第一样事情，就是十诫，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因为百姓拜金牛犊，而使与神的这个圣约遭到这个破坏，而摩西他就摔碎两块约板，但是神他就再一次的以他的主权和恩典就赦免百姓的罪，然后他要恢复这个约，所以他就吩咐摩西再找这个约板，要制作约板，然后把它保存好好的。那其实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之前我看这个十诫好像是一个律法，好像很律法，都是为了要审判，为了要惩罚。但是当我之后我看到，从另外一方面看到这个，其实这个十诫就是所写的这些律法典章的时候，我看到是神的爱。所以当我今天在看神叫这个摩西再次的去做这个再找这个约版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的就是神他是为了要保护及爱他的子民，所以再做的这个约。所以因此摩西他就向百姓强调了这个约的设立和保持，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如果是单单凭百姓的他们所行的，其实他们应该是死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存活。所以他就一直不断提醒百姓，当对过去的那些悖逆不幸的那些历史引以为戒，要记得过去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背景，因为悖逆所以被神毁灭，所以今天不要再重复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在第一个。那第二段从第六到第九节这里呢，其实这段经文它有个很明显，因为和合本里面它就有一个括号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似乎是看过去似乎这几节经文跟这一大段的经文是没有关系。它这里是说，它只是说明就是亚伦他受到责罚，然后死在这个应许之地以外，然后之后他又说利未人被分别为圣，做这个侍奉神即位百姓祝福的人。那这段叙述它穿插在这里，虽然好像是跟这个有点没什么关联，但是似乎也带出了神的拣选完全是因为神的意。那就昨天Debra 有跟我们分享，从昨天经文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拣选是得以被神带领来得地，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他们没有做什么东西，但是而是因为神的信实跟神的爱。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穿插这段经文，其实也是要提醒百姓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你们是被拣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提醒是很重要，因为神已经给了他们多一次的这个机会，如果说他们再没有好好的去珍惜的话，他们可能真的就会失去神要给他们的应许还有祝福。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个提醒他们，在重新立约的时候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拣选的。那第三就是讲到应许第十到十一节， 第十节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所以摩西他再次的向他们提到他第二次逗留在这个西乃山40昼夜的为他们代祷，然后神至终就垂听摩西的祷告，然后停止审判，并且吩咐他们要去得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所以这是当初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因此当重新立约的时候，也就是要再次的恢复神当初要让以色列人进迦南得地为业的这个应许，所以这个在重新立约的时候就包含了这几样的东西。那第二大段呢是从12到22节，那当他们重新立约之后呢，还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再次破坏这个约，所以摩西他就很清楚带出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到神所要的，在12、13节其实他这里很清楚讲到神所要的是什么。他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所以在他所讲的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从12到22节里面就包含几样事情，就是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要遵行他的道，从12到15节。所以遵行神的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其实最近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一直在看到你要一定要遵行，一定要听，一定要遵行。所以带出它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以色列人常常就是因为不听，所以导致必须要面对那些悖逆的后果。所以过去他们的祖先因为悖逆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之地而死在旷野，因此呢，神就要不断的来提醒他们要遵行他的道，因为遵行神的道就是敬畏神，就是爱神，也是一个得福的途径哦。而且以色列人算什么？在经文里面他有讲，竟然蒙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的拣选来得享这一切的福乐。其实我们根本都没有什么配得，没有什么配得神要给我们这么多的他所要给我们的这些应许。但是今天我们竟然是蒙了神的恩惠，难道我们不能够谦卑我们自己来遵行他的道吗？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悖逆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色列人还是会不听话呢？那有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岂不是也是这样子？有时就跟他们说，这个不可以做。我们知道大人知道说这个是不好的，然后可能会带来危险的。我们跟他们讲不可以做的时候，可是他们心里还是蠢蠢欲动，还是想要去尝试，还是想要去做。所以从这些小小东西上面，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罪性就是会有一个悖逆的心。所以我觉得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悖逆真的要完全的除去，真的要完全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就算是大人，我们有时也是会这样子，就好像有时候牧师师母可能讲一些东西要去做，心里可能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悖逆在心里面。所以真的是很多很多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要开始去对付，然后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愿意谦卑顺服、愿意去听的人。那这所以第一个很重要就是要遵行他的道。那第二个就是要除内心污秽。在16到17节16节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因着景象。所以他这里说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他原文直译的话就是说，你们要割去心里的羊皮，或你们要在心上来行割礼。那我们知道说割礼乃是神与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立约的这个记号。所以那些不受割礼的，就是不遵守这约的人，便是在约之外，也是背叛上帝的人。所以因此呢，这个摩西他就一直语重心长的来劝勉百姓说，不要再应着景象，不要再应着景象。那神要以色列人洁净自己是从心开始的，就是要顺服。 不然我们懂很多，就好像如果我们只是看圣经，我们懂很多是我要顺服，我要顺服，可是只是在脑袋里面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当神叫我们做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们的组长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属灵长辈叫我们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就很多的不服，很多的不满，又不想要去做，所以真的是要将内心的污秽要完全除去。我们的这个顺服是要重新开始的，你如果不是重新开始的话，你可能只是外在的一个行为，但是神，我们知道说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多过外在的那个行为，就好像礼拜天分享那个撒迪教会这样子，他们可能外表做的都很好都很好，但是神说他们的却是死的，所以我们就算行为上做的再好，但是我们心里面没有除去那个悖逆那些顽固的话，其实我们做的还是形式的，也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齁。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就要一定要将心里面的污秽除去，这样子的话他们才能够效法神的慈爱和公义哦。那这是第二。那第三呢，就讲到怜爱寄居的，从18到19节。他经文这里说，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因为你们要怜爱寄居的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这里就看到说神他，我们知道神的属性齁，他是一位公义而且又是怜悯人的神。因此呢，他就会为孤儿寡妇伸冤。尤其在那个时候，就是孤儿寡妇他其实是最容易受人家欺凌的齁。那所以神说要怜爱他们，也要供应给那些寄居的人。所以摩西他也提醒以色列人，就是说要他们想起，就是以色列人曾经也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所以他们其实应该是最能够了解做寄居的那个滋味哈。所以因此神也要他们，也是要存这颗怜悯的心去关爱寄居的，去善待那些弱势群体，像他们过去他们应该也是非常盼望别人这样子对待他们齁。那我们其实我们从现在的社会我们来看，其实外面很多那些社团体啊都一直在做慈善啊，有些时候搞得很大，慈善晚会就是要筹款，要帮助那些弱势团体啊，或者那些很缺乏的人。那我觉得既然外面都已经在这么做，我们更何况是教会，而且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施予这些怜悯给我们周围的人齁。所以我觉得教会更当要做这件事情啊。那当然我们教会也其实也一直不断的去做这种关怀的东西，不只是在行动上，那尤其我们也是有一个关怀基金，就是让弟兄姐妹也能够有份参与这个关怀的事工，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去活出神的这个的属性齁。所以我们要怜爱寄居。那第四就是要侍奉专靠他，20到22节。20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所以摩西他提醒以色列民要紧紧的来依靠神，因为神在他们中间行了何等奇妙的事。他从他们原本只有70个人到埃及地，到他们离开的时候，其实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这里他就用天上的星来描述，好像看过去有点夸张，但是他其实也就是要带出说他所做的事情是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但是却是真实的发生了，而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也亲眼看见。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说没有其他神可以像耶和华这样大而可畏。那既然神是这样子大而可畏的神的话，那我们还要依靠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单单来依靠这位神哦。如果我们靠其他，靠物质，靠其他东西的话，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当我们靠这位大而可畏的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在他保护里面，我们也知道说在他凡事都能齁，没有任何东西是神不能够成就的齁，所以我们就要单单的来专靠他。所以我总结今天这段经文，就是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神他是一位一再不断的给人机会的神神齁。然而我们也要好好的珍惜神所给的 这个机会。所以当我们看第二 大段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所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只要去行就可以了，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每个人在这里都是被拣选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谁，神没有看说哦，你比较有才能啊，比较有恩赐啊，比别人聪明一点啊，或者比别人有钱一点啊，所以今天才神才拣选，都不是，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谁，这些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因此呢，若我们发现说今天我们已经开始有点慢慢偏离神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赶快的就要把我们的焦点调对，要马上的调对，然后呢就可以再继续的来与神同行。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们看生命记第十章，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其实每一次读圣经，你会发现我们对神的认识会不断不断的更深的去认识他。那你更深的认识他，其实是什么？要更深的去经历他，就是认识神是一位有恩典的神，我们就要经历神的恩典啊，就是经历神的祝福。那今天这一章，我从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到第五节，的确看到一个东西，就好像刚刚同工国金在分享的是神在是吧，在一次呢重新，不是重新立业， OK， 重新立业。我看到一个东西，就是神有再造之恩。 OK， 你看神的再造之恩，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神用他的指头亲自刻画了两个法版，就是有关十诫的这个法版。 OK， 弟兄姐妹，你试试看，想一想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珍贵的东西。什么叫珍贵呢？古董啊，稀有的啦，仅有的啦，世上举世无双的啦，那独一无二的啦，这些都是最珍贵的。那你想象世界上有哪一个作品是伟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有哪一幅字画可以伟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人画的，是神亲自画的，亲自写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稀世最珍贵最无比真的是无与伦比的这两块的法版。而这两块法版是经过了40天昼夜摩西与神面对面，然后神亲自写下来的这两个举世无双的法版怎么知道一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摩西看到以色列百姓的那个情景，哇，那种的气氛，一气之下把那个法版摔掉了。哇，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你看过孩子发脾气吗？哇，脾气到一个地步，哇，把东西砸了，哇，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损失惨重你砸了之后就是一个亏损嘛。那今天举世无双的这个无价之宝被摩西这么一摔给摔碎了了。哇，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损失有多大，损失有多惨重在这一件事情上。那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在看待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你是神你多么辛苦的把这两块绝无仅有的东西做好了之后你托付了给你的孩子把它带给我的百姓，可是当下下去百姓都还没有看清楚到底什么东西就已经被砸碎了。那你可以想象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神，你会怎么样来管教，你会怎么样来处罚你会怎么样来责备你会怎么样来对付这一个充满血气的这位耶稣。可是你看到一个事情，神不但好像字字不提这件事，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跟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然后再讲到做这个月柜用皂荚木做月柜的这个事情。OK， 这个事情我暂且不说， 你单单说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好像，诶，奇怪哦，神的度量到底是怎样？神的那一种的他的表达的方式是怎样？诶，我看到父神在这里所表达的似乎对这件事情字字都不提，没有说什么，你去再找两块石板，然后就再带到山上来，意思说我要重新再做多另外两块法板。诶，好像已经不是原装了，这是第二版的、哦、重新再做的。那这样的一个的个性的表达，属性的表达，其实跟耶稣的表达其实是很一致的。你还记得出卖耶稣的除了那个已经悖逆的门徒以外，还有一个跟得最贴最紧的彼得、哦、彼得也是三次否认主，可是当复活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之后，在那个提比利亚海边耶稣预备的烤肉烤鱼然后当彼得上岸的时候，耶稣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说彼得啊，你真的够朋友啊，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要教训他一顿，要指他，诶，也完全没有，而且就把一个更大的使命托付了给他。就像摩西，神没有责备他，然后重新把这个法版托付了给他。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情形是什么？这是生命树的生命，当然是生命树的源头。那生命树的源头单单这个部分，哇，我就觉得真的够我们一生的学习。尤其是当我们做领袖，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有度量。当然意思不是说对方犯了很严重的错，可是对方根本都不知道错，然后你也不需要点出他的错。我相信应该不是这样子。彼得深知道他的亏欠，摩西也深知道，哇，神要我重新造两块板，我要带着两块石头去见神，哇，我不知道见到神他会怎么样子。摩西大概已经知道这事情非同小可，那40天好不容易才做成的，现在我把它砸坏了，神叫我重新带两块去，哇，我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神。我相信摩西心里面知道他的火爆、哦、他的冲动、哦、他的所带来的亏损。可是我们看到神的反应，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更深明白一样事情，神有再造之恩。真的，这个再造，从这一件事情重新造，不是那个最原装的，已经是第二版了的。原装那个毁坏了，我重新再造一个。那这个再造之恩，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也曾经软弱，曾经跌倒，曾经犯错，你会看到神有再造之恩、哦、就是曾经委身服侍，后来软弱，可是当你回转，神又给你一个再造之恩。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属性，让我们将来认识他，这是第一。第二，从第六到第十一节看到什么？神有全职呼召。诶，神不但有再造之恩，神对某一些人有特别有一个全职的呼召，要呼召人全职来服侍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特别从第八节那边说到，那时耶和华将立位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啊，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一个神特别的对某些人有一个呼召，是来，你这些人出来，你要专做一件事情，被分别出来，然后来专门做属神的这一些的约柜的事情，当然后来就是会幕的事情，当然后来就是圣殿的事情。意思就是说，那来到今日就是教会的事情，就是你会看到有一批人被选出来。那当这些人被选出来的时候，他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所谓的不一样，就是他不像别人一样，诶，我想要做这个生意，诶，我想要做那个生意，哇，我想要开这一番事业，我要做那一番事业啊，我要去经营，我要去做生意，我要去赚取更多，从这个世界来得更多，来成为产业。那在这个部分上，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了。所以第九节就说，所以利未人在他的弟兄当中无业无份然后 得啊，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啊。所以这个地方说的这几样事情，你会发现很特别。这边讲到不只是这一班利未人被呼召、被拣选、被分别出来，而且甚至他们可以奉神的名来祝福啊，奉他的名去祝福。诶，这一帮人很特别，他们不但是被拣选，而且他们是可以奉神的名去祝福，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祝福的器皿。所以当你这样讲的时候，特别我们当中全职服事的的弟兄姐妹同工，你就会看到原来我们有一份很特别的呼召。这个呼召是就像神怎么样拣选利未人，神拣选你来全职的服事的时候，那你成为那一个，首先你就是更贴近神，然后神要用你去祝福啊万民，去祝福人，所以你会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很特别的。然后当你的特别在哪里呢？那你不跟别人一样了，你就成为你只领受就是神家里的一个供应，来成为你的你的需要、你的生活，然后你就没有指望说，哎呀，我能不能够有多一点门路啊，多一点罗棒啊，多一点机会啊？哦，没有，你就是忠心的得这一份。那而这一份的特别是什么呢？就像别人得地啊，得一块地、两块地，那你得什么呢？我们就得那一份神为你预备的。那这一份包括什么呢？当这边说到耶和华是他的产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就是神成为了我们的产业。那这个地方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好比 okay, 有一家银行啊，银行给某某人100万啊，给你200万，哇，给你300万，哇哇，有人得100万，有人得200万，有人得300万。但是对利未人来说，没有，100万不是你的，200万不是你的，300万也不是你的。不过银行是你的啊，你能够想象一下吗？就是有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当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我们将来服事的时候，有人得这个，有人得这个，没有，神说我就是你的产业，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这句话你可以很阿 Q 或者很负面的思想的时候，就觉得说，诶，这个讲了好像没讲，神是我的产业，可是那我到底得什么？我得神，那得神到底是算是什么？可是如果他们很具体，哇，得一个房子，哇，得一个金钱，得一个什么的时候，哦，那个很具体。所以很多时候人看的就是会看到很具体的，你看的，哇，得神，得神那算什么？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明白神就是一切的源头，就好像你今天不在乎得100万200万，你在乎得，因为我得到了银行，银行是我的啊，那种的感觉，你要去明白，去感受，诶，原来神对这一般人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那这一份的得，原来在今世你开始去经历到真的神的怜悯跟神的供应。如果你回过头看全职服事的人，当我们忠心服事的时候，你会看见历代以来做牧者的、做全职服事的，你会看见神有一份的眷顾是超越你可以想象的。正如我的孩子近期跟我们的互动跟表达的那种感觉，就是他说，奇怪，我们好像不是很够，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收入有限，所以孩子们好像他们的花费是很他们的衣着啊、生活啊、各样的需要都很充足，但是有时候他们用钱也很小心，因为他们也知道说我们没有多余。诶，但是很奇怪，他们就是有一个感觉，诶，好像我们就是有源源不断的一种的供应或者祝福，是奇怪，我们要的好像都可以得到。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份你不能够用算，但是却是能够去感恩着来领受。每一个服事神的人，你会看到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的 对立位人所应许的这种的供应。好，那第三点啊，第三点刚才啊，郭晶已经分享了，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的这一段，看到神再三的提醒。那提醒什么呢？就是当中郭晶说的四样事情，我看第四样跟第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应该是三样事情。神在第十三节那边说到最后说到什么？为要叫你们得福。其实我们说利未记生命记不断强调的一样事情，就是要你得地，要你得应许，得祝福。谁要我们得？那当这个地方说到要你们叫你们得祝福，得福，这个得福怎样才能够得福呢？昨天我们说了一个字，那就是听，以色列你要听。但是这个地方说了三个行动，那这三个行动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敬畏神，从第十二节看到的敬畏神。那在第十二节的敬畏神当中，就不单单说了敬畏神三个字啊。什么叫做敬畏神呢？那敬畏神就是你要遵循他的旨意啊，你要爱他，你要尽心尽心的侍奉他哦。所以后面讲恒久的侍奉，可是这就是说，你当你尽全力来侍奉神，那尽全力来爱神，那什么叫做尽全力？那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今天我们看到有一种人是利未人，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你不是利未人，但是你也是神的子民。那你怎么样得福呢？利未人的得福是与世无争，因为有神为他预备的那一份。那不是利未人呢，你也要得福，可是你得的福却是有不同的法则。那这个法则包含什么？第一就是说到敬畏神嘛，那敬畏神包括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全力嘛。那这个部分其实很值得我们思考，你今天在教会你担任什么侍奉？你是担任我来参加聚会的，我做招待的，我在台上的，我在后台的啊，我在家庭事工的，我在长者事工的，我在什么什么什么事工的。无论如何，你拿的是很大的一块或者很小的一块，或者是你是全职在教会的，但是你的服侍的心态是什么？是不是尽力呢？这个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你可以想想自己做事情的态度，你侍奉的态度，你是尽全力的把侍奉做得最好，还是尽全力的我有的交代啊，不然的话等一下他问我没得交代。那或者是你是没办法，因为我已经被托付，甚至是因为我有拿薪水所以我不得不做。那或者是我不是很甘愿，不过因为责任，所以我也只能够只好去做啊。或者是我其实不是很愿意了，不过很勉强了谁叫我已经拿了，我就要做。你发现原来我们可以有很多种心态，但是敬畏神的心态是什么？尽全力。我就只能做这样，还是我还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所以尽全力。所以这次看到敬畏神的一种的态度，我们要得祝福是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是尽全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相反的，就远离罪啊。十六节那边所说啊，远离罪啊，这个我想也不必多说。而且远离的情形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提醒你，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然后你哇，为什么要讲我？你不会讲你自己，你自己照照镜子啊，你不要只是讲我。那我们不愿意听，这叫做玩梗，这叫做悖逆啊，这叫做应景。那所以这里就看到要远离罪报啊，是心理的，除掉心里的污秽，就不只是表面的东西，是我们里面的。我们里面是什么其实从你的表现其实就看得到啊，这是我们里面圣灵也光照我们。所以第二是要远离罪，那第三就是要有怜悯心啊。18、19节那边就讲到因为神是蛮有怜悯的，所以神要我们有怜悯的心啊。怜悯的心尤其是对弱势的群体，孤儿寡妇常常在圣经里都是一个代表。 寄居的啊，也是一种代表，就是你看到别人他比你弱势，他比你贫困，或者他比你遭遇更多不幸的事情，那这一些人是要怜悯。所以刚才国清提到教会在做怜悯事工，这个固然是可是这里更看到的是个人，因为你个人要得祝福嘛，教会得祝福那是整个教会了，可是你个人要得祝福是你个人要有怜悯的心。那这个怜悯的心怎么发生，怎么产生，其实很常就是在于神让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遇见的，我们能不能够这样子的去做。那我就很深的看到在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的门徒里面，我们看到当弟兄姐妹越来越有这种愿意去关怀，愿意去付出，在关怀的事情上，在看到别人的需要上，特别是有机会来顾念这些寄居的，哇，你会看到神很大的恩典，让门徒当中有人他不只是顾念到他的员工，顾念到特别是外地的员工，不只是外地的员工，外地的员工的儿女的教育的需要的时候都顾念到他们。诶，这个并没有法律的规定说你照顾这个员工要包括照顾他的儿女，包括他的儿女的教育。诶，可是当我们有门徒有弟兄姐妹从这种角度去顾念到，因为他是寄居的，我要顾念到他的需要，因为对他有一个怜悯。当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特别特别的眷顾你，给出去的神就加倍的给你，你越给出去神就越加倍的给你。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法则。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就是我们认识了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就要去经历神。我们怎么经历神呢？神做事的法则我们都有目共睹，而且圣经也清楚表明。然后如果你是做立位人，神就是你的产业，你的一切需要神自有超自然的方式，来供应你。如果你不是立位人，但是你要做一个敬畏神怜悯人的人的时候，你会看到神也有丰盛的预备，是超自然的方式来祝福你。当你来远离罪恶，当你来敬畏神，尽心的敬畏神，然后你愿意去怜悯的时候，诶，你看到神把整个属灵的法则很清楚的表明。求主帮助我们这样来认识神，这样来经历神，这是今天这一章要给我们看到的。好，分享到这里。